我们继续讲第一个，其实我们开始讲第一章。第一章呢，说神学研究与方法论。这个呢，我把唐老师讲义啊，重新调了次序。他这个本来放第五章讲的，我想想呢，应该先讲研究方法跟方法论啊。当你一个人呢开始研究神学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出他预设的神学架构、神学背景，预设的。在广义的背景里面，你再分呢，也可以叫做他的哲学议程或者哲学方案，这个 philosophical agenda 议程的字呢 philosophical agenda， 你知道我们常常说一个人有他自己的 personal agenda， 他有他自己要讨论的事情，所以这个 agenda 不一定是议程，不一定真正开会啊。这些事情呢，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背景，就是他的架构和他的信仰背景。信仰背景呢，在神学方面来讲就是本体架构，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什么叫信仰，信仰就是你到底信什么，所以这个是本体性的架构啊。一个人呢，他一开口，不开口不要紧，没有人知道他想什么，一开口就露出马脚所以真言是说，愚昧的人不开口也可以赚他的智慧因为开口就露出他的愚昧来。那其实一样的，一开口呢，他一讲话你就知道他后面有个想法。有很多有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，哦，这样一个人，好，那你知道怎么样处理他的问题，跟他对话。所以这个呢逃不了，尤其你在一个有经验的这个人面前呢，你跟他对话的时候很容易对话，因为他知道你的想法，这是正面的。但你要跟他辩论呢，除非你一样有经验，不然的话你就站不住，因为他已经想到你要讲什么。这个呢只是人跟人的关系，所以读神学很重要。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，我们背后的这个本体架构我们自己都不清楚，你多问几次多讲几次话以后你就知道啊，那个本体架构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既然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新派信仰、自由派信仰哈，这个各种神学理论的研究哈，那因为我们讲神学，不去讲物理这些本体架构，不谈那个，讲信仰上的本体架构。各种神学的派别底下有几种根基的理论啊。第一个叫做无神论 ，atheism。你跟他讲话，你一听的话。他的说法也无神论，他天天跟你讲进化论。我一个朋友呢，天天跟我讲，我们的地球真糟糕，要移民到火星去。他的重点是要移民去了，他要逃走。他说我们应该找最好的人，啊，又道德又好，什么品格又好，智慧又好，长得又漂亮，找一些人去那里重新建立地球村。他是这样想法。那你讲几句话，他就露出来了。那你知道这样讲话的人？他一想法你就知道他这个无神论者。但是呢，所谓无神论其实就是不肯相信神的存在啊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。这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，这句话很厉害，无神论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。只能说我们一听到无神论就没辙了，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。你要晓得这个人不是理性的决定，一个理性的决定只能说我是不可知论者，怎么能知道没有神呢？正如我不知道有神一样，所以结果是不可知论 agnostic， 不是 atheism。 atheism 是否定神的存在，这世界根本没有神。我真的跟你讲，要经过 理论，要经过思想来决定没有神，要比相信有神还要难。所以那些人说无神论啊，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。他选择无神，结果两个结果，一个以自己为神，所以我这个朋友就说他要决定谁可以去火星，他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地球村，可以人类延续下去。那你说人类延续为什么做什么？等到有一天火星坏了再去土星，等到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都去过了，银河这么大再去嘛？那你到最后是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他绝对不能回答。 因为这不是一个理性决定。他说没有神，他选择说没有神，最好没有神。他私心希望没有神，为什么呢？他可以做神。无神论不一定要需要很骄傲，是无知，不一定骄傲。有些无神论人谦卑，但是呢，他不知不觉走在两条路，一个是以自己为神，第二个他所相信他很糊涂，他说他相信无神论，结果呢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着偶像来敬拜，所以有青春偶像。你看这个世界上的报纸，今天这个正光给我一份《星岛日报》，前面主要的版面两版三版世界新闻版，呼一下子不得了，影剧版四版，中国的影剧版，外国的影剧版，哇，这个东西不得了，各种偶像都在那里。年轻人就这样的，所以呢，寻找这样的东西，只能证明说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也不知道他信什么。其实啊，刚刚两种，一个自己以为是神，要自己做神；第二个什么都好，他需要有个人生的追求目标，叫他快乐的事情。这两种，这个是唐德怀的话，叫他糊涂信仰。怎么说糊涂呢？圣经指出来，愚人心里说没有神，太糊涂了，愚顽。那第二种呢，叫做不可知论或者怀疑论者。这些东西啊，跟我们传福音有关系。马上这里转过来，我们读神学的背景。那所以你说无神论者能不能读圣经啊？可以。就刚才你问的 ，liberalism 能不能读圣经？可以，他也可以追求认识神，但是呢，他一定会走到这个路去。不可知论或者怀疑论者 ，agnosticism 或者是 skepticism。很明显的呢，这是出于一种哲理的路，这个哲理的议程啊 ，philosophical agenda。从哲学观念来讲，不是我在刚才在讲，我17岁的时候考大学，完了以后在躺椅上面对着天上看，哇，这宇宙真大，不晓得将来我在哪里，一切都是不可知，一切都是超过我的理性的规范跟认识，所以呢，他不敢说没有神，不敢说没有上帝。他的理性可以接受有神，只是不知道哪个神是真的，不可知论的。那我太太这个很好例子，童子军出去荒野外，每次最高兴就是出去跟带着这小幼童军们去外面去。还有女童军呢，外面露营，看见哇，这是真美啊，山水树木啊。他倒不是说木头里面有神，那是变成泛神论。他想这一定有神，但这个神呢跟我是个人的关系，是哪一个我不知道。神一定跟我有关系，只是我不知道他是谁。这种叫做不可知论啊。不可知论的人呢，有时候辩论的比你更厉害。比那些无神论辩论更厉害，所以不可知论的人，往往在实行上面，叫做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敬鬼神而远之。结果什么神都可以拜，不知而拜也没什么关系。中国人很多，我不是佛教徒，但逢庙必敬，一定进去看一看。许个愿，随喜随喜，佛教也很好吃，叫做随喜随喜，不需要太认真的，就随喜随喜，都是不可知论。有这么多天底下有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东西自称是神，我哪知道哪个真神呢？没关系，都好。中国人多，你认真说他是佛教徒吗？你也很冤枉他，他什么是佛教到经典什么都不懂。他也不是跟你很认真的相信，但是他你要问他，他其实是不可知论。问到后来，你到底相信哪一个偶像呢？他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么多，我不知道相信哪一个。最好什么都可以信，这种其实是慢慢走上多神论啊。 圣经上对这样的人呢也有话说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，林前1:21。那么多神论和泛神论，这个是 pantheism 还有 panentheism， 这个两个不大一样。神叫 pantheism， 他不认为神是独一的，神上有他的，那很简然的希腊神话、埃及神、埃及的神学、埃及的信仰都是多神论啊。埃及影响希腊，希腊影响罗马，一些都是相对的。而且呢，他对神不是独一的看法，有好就有坏，有明就有暗，有好的神就有坏的神。中国民间信仰也很多这样，善神恶神啊。这个简单讲起来，连小孩童话里面 good fairy mother 跟 bad fairy mother， 这样好坏对恶对照。那比较接近宗教或者说基督教的呢，有一个叫天教、波斯教、光明教。相信神是光明的，但是光明背后有黑暗，所以是二元论。Okay， 这是神应该呢有很多位，所以有太阳神，有太阳有神，月亮有神啊，门神、山神、河神，圣经里面也记载那些迦南地的偶像，迦南人呢相信多神啊，所以他说你在平原打不过，因为他们的神是这个平原的神，这个平原的神。所以你要到山上去打就打赢了，其实很简单啊，不是讲错了，这个什么，因为他呢他有战车，所以平原打得胜，在山上呢战车不能跑，马车不能跑，所以以色列打赢仗了，这个事情都是他们的信仰。结果呢什么都拜，等于什么都不拜，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信是什么。保罗去这个雅典传道的时候，雅列巴谷那里，比如说你们所敬拜，很认真的敬拜，但是你们说他未知之神，不知道是谁。泛神论不大一样，泛神论常老师给他翻译叫幻想神论，以为呢神在一切的物质中间，神是一切这个宇宙万物的总和，所以叫泛神论 panentheism。 哦，他里面也有神性，你里面也有神性。我已经见到很多印度教的，你那个电不是这个你在 manage 那个这个公那 manage 那个 rental 的地方有一个做生意的印度教徒，他看见我很高兴，哦，你是牧师，我们都很有灵性。他跟我讲我们有灵性，我听他讲着，我说真是难过。我心想，哎呀，真可惜，你所讲的灵不是我所讲的灵，你所信的神不是我所信的神。他见到很高兴，他说：“哎，我们都是属灵的人。”他自己以为属灵的人，我倒不觉得我是很属灵的人。给他这么一讲呢，我希望他不是那么属灵的人。什么都是灵，什么里面都有灵，这是泛神论 （panentheism）。所以唐老师叫他幻想神论，什么东西是神的一部分，什么东西加起来都是神。这是泛神论的思想，事实上从婆罗门教，印度教就是婆罗门教，什么东西都有神在里面，所以研究的结果就会遇到神，神是一切存在的基础，所以就是说不能没有神。其实老子的思想也是这样，有一点这样，道可道非常道，这是非泛神论的一种形态。泛神论呢，前面讲了，泛神论跟多神论的不同，这个泛在神论啊，泛神论说神在一切物质中，神是一切物质总和。泛在神论意思说每一件事都扎根在神的里面，一切都带有神性。第四种呢，对神的看法，自然神论，这个呢叫做机械神论 （Deism）， 这是理性主义时代的产物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创造完了自然世界以后呢，并且相信呢神所创造万物都是好的，造了以后他就退休了，不干了，不管了。所以呢造手表的人把手表卖了他没事，不管了啊。那么手表呢照着自己规律会走，所以自然神论呢相信神创造的一切，但神在创造以后就离开了，所以也不要再去找神的麻烦。既然他老人家已经退休了嘛，你干嘛找他麻烦呢？我们自己管了，人只要研究自己知道的那个原理就好了。 所以呢，他所看见的神是自然界的机械原理、机械性能啊。神呢，算好了发条走了，神不能干预，也不肯干预，那么我们自己管自己，这就是理性主义出来的。第五种，神秘论的思想 ，mysticism。这个呢，是根源是在泛神论里面的一种表现，神在冥冥或者阴阳之中不能解释。冥冥啊，冥就是暗，冥就是阳啊，在阴阳之间不能解释。所以他说呢，来去恍惚，神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，那你知道约伯记里面有那个味道。他三个朋友中间有一个就认为神的事情怎么能知道，他这样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或者他在梦里跟你说话，或者在 阴暗中间跟你说话，他或者他的灵跟你讲话，你怎么知道的啊？所以这个是 mysticism， 他要你要他来了他偏不来，你不要他来他来了。神这是专跟你开玩笑，你想他不注意的时候他很注意你，你想他不注意的时候天天不注意，他想要你去注意的时候他偏不注意。什么东西是神秘的，很神秘。到最后呢，这个神秘论者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经验到什么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因为很多时候你用神秘方法去接触它，变成了相当主观的事情，绝对的主观，绝对的主观，我的经验才是准确的。所以神秘论的人，我就说一句极端的话，有很多弟兄姊妹们追求灵恩，不知不觉也这样，只有他经历是对的，他说神启示他，别人都不能改变他，连圣经都不能改变他，他觉得我要跟这个人结婚了就一定是这样子了，结果偏偏对方不要，那你是不顺服神的旨意，他有理由的，将来后果你自负，会威胁他的啊，非常主观，非常绝对。一般讲起来说，这么样你要跟什么人结婚，他不要跟你结婚，你说那我弄错了。这个神秘主义呢，不肯说错的，很少认错，他一定有另外解释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基督教里面异端有一个是这个叫做什么 ？Christian Science，Christian Science 绝对是神秘主义里面出来的。所以 Mrs. White 他预言。耶稣基督哪天要来，结果没有来，他怎么办，他说不是，绝对是来的，我可能算错了，再算一遍，推后了几年，那几年又过去了，他不他来过了，秘密来过了，他还是没错。这是极端的神秘主义走上这个路，再不能听见别人说话，再听不进去，也不能改变。有时候这样的人呢，比无神论还难办，他不会回到神的话语里找到答案，不会。第六种呢，跟神秘主义绝对相反，理性主义。理性主义人决定啊，人的理性要来控制一切，所以要人脱离感性主义的影响，变成经验主义，结果成了功利主义。这几个字哈 ，empiricism 经验主义，功利主义。其实功利主义是 utilitarianism， 这个 pragmatism 呢叫做实用主义，不叫功利主义。这几个名字其实后来发展的意思差不多了，结果呢只有以自己的思想为中心。理性主义人可以对话，理性主义人跟理性主义人很容易对话，但是呢对话到后来，如果两个人理性的焦点有困难，很难妥协。两个人都认为我的话有理，他们吵架呢，绝对讲理，所以常常需要第三者来仲裁，就像法院一样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他一旦跟你决定，马上要讲他的道理的时候，他道理讲不完。但是那个道理本身对了不对，或者说，他所设想的题目跟他当时第一个所得的结论是不是正确，他不晓得，只是有了结论之后他需要去维护他的结论，所以有很多的理由，会找理由 理性主义的问题呢，不是他不用理性，是他在理性中间有了先一种判断，所以他认为这样子，他一定要想办法来维护他的想法，就拼命在理性里面尽量找各种理由，有很可笑的。凡是这种人呢，凡是这样情形，都很不容易认错的，不会在神的光中看见说，哦，原来我错了，不会。再有呢，叫一神论。这个一神论不是 deism， 是 theism。因为今天我们讲这个三位一体，这个犹太教里面啊，一神论相信神只有一位，不是多神论。这个一神论并不是多神论中间出来最高的一位神。那回教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？回教的问题就是在说，他众多的神中间，他有一位最伟大的，就是阿拉。他是一神论，从多神论出来的一神论。你知道穆罕默德做的一件事情，他这么多神太麻烦了，我们来决定谁最大，所以打一仗，打输的神就没有了，你就信我的神。所以他奉阿拉的名到处打仗以后呢，都赢了，回教就站住了。他说神帮助他打赢，把回教世界都统一了。其实他能回教统一呢，是因为他的军事能力，他会打仗。那打完以后呢，他变成用在信仰上面，所以你们的信仰都要放弃，要跟着我信阿拉。这阿拉谁创造的呢？那就不要说了。所以呢，神学思想里面，犹太教、基督教、回教是独一神的观念的，一神论的观念。但是我就说，回教的一神论跟基督教跟犹太教还不一样来源。再有一种叫独一神主义 monotheism， 基督教的独一神主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，神不是三位，但是一位。这个呢，美国的这个基要信仰受独一神信仰影响很大。我在 Berkeley 看见这个独一神信仰的教堂，我在 Harvard 也看见独一神信仰。这个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，对福音很大的打折扣，很大的冲击，对吧？这一位神是救恩的源头，绝对真理。这句话呢，我把它留在这里，因为在中国大陆呢，李长寿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力量。那么，但是呢，我们说三一真神啊，就是三位神，不是三位，三位一体啊。耶稣本身是神，不是三位神，但是独一真神。所以好，这里呢我们暂时分这些思想背景。第二点讲的神学的方法跟分析和它的归类。神学有方法论，神学方法论是什么？第一步，很多人知道它基于宗教经验，从宗教经验来了解神的事情，那这种是完全的主观的。你不能否认主观，别人说信耶稣真好，你不能否认，他说好。你说我信耶稣觉得哎呀心里真温暖，你不能说好，他不对，我没有。但是如果说每个人信耶稣都要心里温暖，那不一定。所以你主观是允许的，但你不能把主观绝对化变成一定的公式。我信主的时候大哭一场，那么所以别人信主也都大哭一场，这个不对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不能否定宗教经验，也不想否定，但是我们要了解个人经宗教经验不一样。有人说我没有像保罗这样得救经验，恐怕所以我没有得救。那彼得哪里有呢？约翰哪里有呢？圣经上都没有记载。你说我要信主一定要像保罗这样有经验，不然我就不信，那是你胡闹。但是很多人呢把经验绝对主观化。那这里举个例子，有人被圣灵感动全身发热，有些人被感动不热嘛，有错吗？都没有错。所以宗教经验不是科学的方法，也就是说主观的经验不可以绝对化， 也不要用自己中原经验把神主观化，所以一定这样，因为他对我说话，他是这样子的，他自己告诉我他这样，但是你宗教经验啊。第二个呢，神学的方法有一个叫做理性的操练。神学的方法用理性来操练，你只能认识神的存在，不能认识神的位格，所以理性不够，更不能认识神的德性和他的德行。好，用理性的方法追求的结果呢，不会叫他对神敬爱，只会对他敬畏。神是可畏的，我们敬重尊敬他，惧怕 fear。 昨天我跟蔡弟兄开玩笑啊，我们不能叫人惧怕，但我就说惧怕哪一种惧怕，像惧怕神这样糟糕了。有些人是惧怕神，但是你不晓得神是可爱的，所以敬中间有畏啊，这个不一样。但是呢，敬畏之后还要敬爱。如果你有理性，你也目的结果呢，造成一个理性的神，你也把它物化变成一样东西，是根据你的思想理性出来的。所以在基督教的真理中间呢，正确的神学方法不是感性经验，也不是理性操练，正确的方法是恩典和信心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要研究神学人呢，要有从神来的恩典，才能够真正认识神。我们很相信恩典是神开启的，神给的。所以神学的方法真正来讲叫恩典和信心，也就是说我 confirm 我的信心，叫我接纳神的话语，这个是我起点。但是呢，神学也有科学方法的研究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科学？什么叫科学方法呢？科学就是经由科学方法所获得的一些法则或者结论啊。所以科学研究方法一定只能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间进行，并且还有一些先设条件，这些都是为了控制研究的方法和环境。换句话说 controlled environment， 你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可变动的东西取到最低点，然后你设定一个变数，你就说好，这个变数呢，它结果有这些现象出来，这里动一动，那里动一动，所以这里证明有个神经是连起来的，是吧？啊，那当然，如果骨头也在，你动动，等骨头动了，可以动，你的实验就不准确了，不能证明是神经的结果，是吧？所以很多的事情呢，你要化小范围。所以科学的方法，科学研究方法一定要 control environment。若是变数太多，你的实验就不太准确了。啊，同时有两三个变数，你就不知道哪一个产生哪个结果。啊，所以科学的研究所得，许多人视为真理，因为他们是可以重复的，而且因为你所解释的现象非常准，非常狭窄。所以说任何地方都可以的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当你脸盆放水的时候，水的方向是正螺旋反螺旋，是这样转的还是这样转的？他知道，嘿，你知道，你去看看。因为地球自转。那个马桶抽水马桶的方向一定的，漩涡的方向。所以 eddy current， 我们研究力学，也研究电力学，研究水力学，都有一种 current。这种 eddy current 情形的，有时候出现乱流啊。所以这些就是，你说漩涡一定这样，你在北半球观察一定是这样，你说这是真理。到南半球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你的 environment control 换的场景，就这样。所以科学的范围呢，一定是在它设定的体系里面，而且这个体系是封闭性的体系。从这个观点看呢，主耶稣基督自己宣告他是真理， 他能宣告他真理，没有第二个人宣告。从前我读物理是大学一年级，我说物理是真理，所以那天听寇世元讲到，他讲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在底下一大不服气，老大不服气，跟他辩论，没有上台辩论，底下跟他辩论，到最后你看谁赢了？当然是我赢，因为我讲最后一句话，他还不晓得呢。寇世元不知道我跟他辩论，寇尚颖带我去听他父亲讲道，在台大对面。以后靠上扣上英文，我怎么样，你听福音听怎么样？我说你父亲很有口才，但他没有 convince 我，我就这样跟他讲，意思就是说他要骗骗别人可以啊，骗骗读物理的不行啊。后来我信主了，我就见到寇世元来讲道，我说寇老婆对不起你，你来的时候我对你不大恭敬，不你不晓得，就是我在里面跟你辩论，你所讲的我都不接受。我现在信主，告诉你，我当时年幼无知，而且真的自以为了不起。那耶稣能宣告他是真理，不简单啊！所以呢，神学的研究也是合乎科学的，只是因为他所研究的对研究的现象容许神的干预，偶尔会对于开放系统。所以你知道，神学的研究不是物理界的封闭系统。神若是干预，你就没有话讲，你就不能够查验，而科学是没有办法处理开放系统，你就把开放系统关起来，研究一个因子，研究一个因素跟它的关系，跟它现象关系。好，前面讲神学的科学基础，这里讲科学的神学基础。前面讲神学研究的科学方法，为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说科学是可以实验的，所以所谓说神学的科学基础呢，科学方法，就你观察神，你观察圣经怎么讲的嘛？你观察圣经所讲的，你在那一段经文里面你这样理解的，你把它放在相同的环境里面，它有一样结果，你就知道这是对的。所以呢，神是严厉的，你说不是？上午还有提到，为什么那个亚伦没有给打死？因为神也是怜悯，神又干预了，他决定不要把亚伦打死，你怎么办？你容许神说哦，没有矛盾，亚伦是 deserve to die， 他造了金牛犊，但是神怜悯他，因为神还要他做大祭司。神是不是没有原则？不是，神有原则。亚伦在这件事情上面，他真的是吃了大亏，而且受了教训，所以神还是一样。所以在这些事情中间呢，我们只能够把开放系统把它带回关闭系统，不然我们所研究的不够准确。神学可以放在一些类似的环境中间来观察它的原则，所以这是它的方法论。但是呢，科学需要神学基础。这句话呢，是对读科学的人讲的。为什么需要讲这句话？因为我们常常说，科学跟神学没有关系，科学管科学的，神学管神学的，但是不是？因为科学也在神学的基础上面。怎么讲啊？任何的学问都有理论基础，都有的，叫做哲学基础或者本体基础。教育学它的基础叫做教育哲学，科学基础叫做科学哲学。没有哲学呢，没有这种基础呢，我们没有路线。但一般人家在科学的时候呢，却是有哲学基础，没有神学基础。哲学基础很简单呢，它是单单看研究的对象，它是封闭性的。科学一封闭性，它的思想也必须封闭。因为确信思想体系封闭性的，慢慢，因为他相信是，因为他必须接受一个封闭性的思想体系才能研究。但久而久之呢，读科学的人不太容易开放。他知道应该开放，应该容让不同的因素进来，但常常他怎么讲？他已经有一种看法以后，比如说最有名的例子，爱因斯坦， 爱因斯坦这么了不起科学家，在他的这个数学演算之下出现一个叫特殊相对论 Special Relativity。 但是当他听见量子力学的时候，他听见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时候，他哪有这种事情？ God never played dice with us。 爱因斯坦讲的，他不相信会有测不准原理，那是你仪器不好，他不相信。当他们研究说有量子力学出来的时候，齐心安算不能接受，他有他的想法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读科学人会到一个地步，当然后来他怎么想我们就不说了，大概是接受怎么接受不晓得，最早是不接受，而且他立刻讲了一句话流传到现在，这么聪明的人居然脑子不开放。所以有一本书啊，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Closed Mind， 美国人思想很多封闭性的，他是以美国人自居的，他很难去想到别的国家人怎么生活的，很难想，因为他的思想封闭。所以慢慢的头脑也封闭了，科学号称是思想开通，但是科学信仰却是封闭的，但他的科学信仰是封闭的，他认为自然只能在自然内了解，不能在自然之外了解。比如说这个问题问的有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意这唐老师的问题啊？他说为什么要下雨，你说你不看答案以前为什么要下雨，你如果读科学说因为湿度到了一个地方，到了一个地步，这个就凝聚，天气一变得一冷呢，水蒸气过饱和就下雨，对吧？是答案错不错？答案对不对？为什么要下雨？巴德伯你怎么研究，你怎么讲？
因为世界上有海，
有海。 OK 为什么要下雨？你问这个呢，是不是问物理现象，是问目的。你说的问题呢，因为有海，这是因为有水，有自然的循环，有水蒸气出来。但是科学给你回答不是回答目的，是回答 how， 不是回答 why。 我刚刚就讲了，怎么会下雨啊？因为水蒸气过饱和嘛，但是没有解释目的啊。所以这个目的呢，不能在哲学中间解释，只能在神学里解释。所以唐老师说为什么要下雨，很简单，因为人怜悯人类所以下雨，这不是科学的解释。所以说为什么要下雨，你去试试看，人怜悯，神怜悯人类谁给你下雨。还有一个呢，他说那时候如果神怜悯人类，那你不可以把水搬到别的地方去吗？他说太贵了。神怜悯人很穷。你说啊，这地方没有雨，造雨嘛，可以造雨，对不对？好贵哦。所以神怜悯人是就让它下雨啊，下雪也是神怜悯人类，为什么要下雪？所以这个答案呢，在你封闭性的科学思想里面，你只会回答说你没有回答他的目的，为什么会下雨，为什么下雨，因为空气过饱和，所以里面水蒸气过饱和，这个没有回答目的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是神回答说神怜悯人，你老是给你叉叉一个下来了，我是给你好科学问题，你不能给我回答科学之外的问题，这就是问题在这里啊，人的问题就是这样。这样呢，所有的科学都有基础，就是以神的道为基础。换句话说，世界是人创造，神创造的。这个道为基础呢，就是指神的普通启示。所有科学只能研究普通启示。自然的原理啊，自然原理为基础。但是自然律更高之上呢，还有一个叫做本体律、本体定律，也就是神学上所说的，借着人的信仰才可以达到的。为什么啊？哲学也有基础，它的基础就是基本的信念。所以呢，政治需要有哲学理念。我常常讲，民主党跟共和党基本理念不一样，这个民进党跟国民党基本信条不一样，所以你很难说对的错。可能在某个时候，这个党派他的理念正好大部分人接受，他就当选，就是这样的。 共和党、民主党现在真搞不清楚。我那天看报纸讲了分决，他说我们中国人在美国呢，入了美国籍要做好公民去选举，选的呢都是大部分民主党的参议员、众议员，但是过的是共和党的生活。我们要的共和党人所要的，我们过共和党生活，但是我们少数民族，共和党没有特别保护少数民族，所以选了民主党的这些人当官，是不是这样？
不是，事实上根据统计的话，在美国的华人一般是五十五十，
那不算的，那等于没有什么分别。
有一个 OK， 这个叫 AE 团体嘛，他就需要做的华人啊，能够把这个选票变成80-20的分配。那在那
学习期间，他会提出给他们这一选，就说华人去选手，这样子变成80%选票的比例。Yeah， 这个很妙了。Anyway， 55:50也表明民主党跟共和党是半斤八两，没什么分别。我说我们最可怜的，民主党上台呢，做了8年，做得好的话，啊，政府越来越大。管越来越多事情，哇，大家很开心，真的政府太大了。民主党理论是帮助穷人是吧？啊，等到民主党下台，共和党政府不减少，政府并不减，结果呢，去帮助有钱人。有钱人啊，共和党来8年了，我生意做得好，什么都好，发展很好。结果呢，我们这些深斗小民，共和党也没从共和党没有得到好处，从民主党也没得到好处，都没有。我们夹在夹缝中间都没有意思。所以这是说到理念的问题，哲学理念，但是哲学理念也会改的，迎合人，神学系统永恒不改变，所以哲学政治都要以神的道作为基础，你如果真正信仰的话，你的哲学理念不会改，啊，不然的话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，没有什么好处。科学家呢也探讨宇宙世界的来源，一般来说这两个不同的观点，那接受进化的人认为自然是由自然进而来，神学认为世界万物从神的创造而来，你说哪个合理？不能讨论，因为它只有进化论的框架说，它不能跳出框架之外，但是一旦你接受了神创造的观念，你说我不需要会跳到那洞洞里面去，当然是神创造的，所以基本上不能讨论，不是从左边跳到右边，而是你从一个圈子里跳出来到大的圈子以后，到了大的范围以后，你不要再进去，不想再回去，我拒绝回到进化论的思想中间，因为我有神的创造，不是说进化论创造了我选一个，但我信主以后我已经跳出了进化论的框架，不能再回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信主的人他不需要也不能回去而造成的敌对。你为什么跟我对立？不是对立，你的想法在我的想法里面，从前我没有信主以前也是这样认为创造的，也认为这样进化的，所以我完全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想，而且在你的想法中间呢，这个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是公理，是道德。可是当我心相信神以后，我了解生命意义不再夺取，而在丰满，要满有神的荣耀，满有神的恩典。这里很重要，它的原则很简单，原则很简单，自然由自然而来，这个叫做自明理，自己道有道理。你说自然从自然来的，没有问题，我也相信自然从自然来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读物理的人，自然当然从自然来，这个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道理怎么样，万有引力如何，都自然从自然而来，就自明定律。我不是说万有引力自明定律，但自然从自然而来，这很容易了解啊。但是呢，当你问世界哪里来的？你说啊，神创造来的。你再问神从哪里来的？那我们说神就是神的。你要说神哪里来的？神就是神的。他们认为我们不科学。读科学的人相信因果律， 自然从创造而来。事实上有一本小说，罗素小书了，罗素写的《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》，它里面有了很多的东西。最要紧一点就是他相信自然律，而且相信因果律。他为什么不相信有神呢？他说你往前推，当你把因果律推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就说有神，那个神其实是因果律的还没有发现东西而已，你知道他意思吧？所以罗素说因果律不能，我不能违背因果律，所以我不相信有神。如果我相信有神，神是一切果的因，最终之因，那么我就相信因果律有起头的了。但这个不是我的信仰，他讲明白。其实呢，这个是 Aquinas 神学的一种反抗，因为 Aquinas 说了，凡事都有起头，有道理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。所以当你追到最后的，你说有一个因是我不明白的，那就是神。他用了好几个字，没有果的因，那不，没有因的因， cause and effect， 没有 cause 的 cause， 没有因的因，它是 cause of all cause。 然后呢，它是什么东西是被推动的， unmovable mover， 这个东西呢不能被你推动，它自己推动的，这个是神。这大概讲了六点还是七点类似的话，哲学的思想。当时呢，中世纪以为人可以凭理智来认识神，所以到了罗素呢，他起来辩论 Aquinas 所写的这些神学的哲学。所以这个呢，当你说神就是神，他说神从哪里来的时候，我在信主的时候，我一同学他听说我信主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这可能是他真的问题，可是他对我挑战性。他说你相信神，好，我问你，神是创造万有，对不对？他有能力，他能不能创造一块石头大到他自己搬不动？碰见这样问题你怎么回答？那时候我没有读神学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说你说的是虚的，因为神不会做这样事。但是从本体上来讲呢，根本的问题，你这个问题不成立，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什么叫神。如果神是神，他岂能造一件事情他不能做的？你根本在你的命题里面有矛盾。所以神不造，他有没有能力造，根本不是你能考虑的。因为他以为说，当他问说神能不能造一件他自己不能搬得动石头，如果你说不能，那神有所不能，你是断章取义，因为你的命题错误。你说神能够造一块石头他不能搬，那他还是不能，所以你的命题有错误。因为你不认识神，所以你问的问题对神说 That's not me， 我不需要回答。神不能，不是不能回答他，像约伯这样的人他也能回答，一回答约伯就躺在炉灰尘土中懊悔自己。神给他的问题不是回答神，是回答他自己，叫他看见自己是谁，因此懊悔。这是神的做法。我那个同学呢，可惜我那时候不太懂约伯记，也不太懂这些命题的错误。
其实这个问题是数学问题，
一样的。
集合不能有他自己以为他自己的原因，
对，对对，一样的道理，你根本命题错误嘛，没有这样东西的，你不能从这里，一切东西都是混乱的。Yeah， 这是谁讲的？
这是一个很简单，就集合了集合学里面的一个假设，因为我们可以说一个集合，所有的集合都是他自己的元素，但这个元素里面不能包括他自己。
对，不然就不在，他就在里面就不是他的东西了。嗯。呀、yeah ，这集合论很简单了哈，这样一想就很简单。
其实这些问题都已经被研究过了，在数学问题里面都研究的很透彻。
对，我在大学一年级。
因为还有人同一个人就说，跑如果龟兔赛跑，你跑到前面乌龟的地方，乌龟已经往前面走了一步了，对不对？
嗯哼。
你永远赶不上乌龟。这是一个数学问题。
呀呀。 对，很多人想过这些问题哈。基本上命题错误就是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开快，还开五分钟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样讨论就确定什么？宇宙万物从神来，这个世界本身是物质性的，是没有智慧的，没有位格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思想这个宇宙，但宇宙不会思想你。这里就必须有一位有位格的、有智慧的创造者，不然的话，自然是没有意义的，自然界没有意义的。神本身有意志、有智慧、有大能创造者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自然却没有。自然不能说，他也不能命，但是却被命了。这命是人定的，也是人接受了某种意见而拒绝神的启示，这是人。怎么说？自然不能说，也不能命，但却被命了。可是这是人命的，不是神命的。今天很多相信、不相信有神的人，代替自己，自己代替做神，他要替自然给个定义。这宇宙是我管的，所以我有责任保护它。这是 environmentalist， 我用的，所以我有权利，我要怎么样就用，怎么样用。这个自然资源由我来取所取用 ，utilitarianism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说这个世界需要有一个创造者才有意义的时候，你给他强加一个命令，然后说没有神，这是你的问题。因为在一个没有自己自身存在的事物面前，你说那我来吧。你是前取了神的地位，神造他，他是没有意义的，除非神给他意义。但是你不接受神的意义，你要自己给他意义，你代替神，这就是基本的问题。你不相信有神，你说自然从自然而来，你可以讲得通，但是这是你的说法，你是前取了神的荣耀，因为你没有创造的。你既然说自然是自然来的，所以它不是你创造的嘛，对吗？你既然说自然是自然来的，你没有创造它，你怎么给它命令它的意义呢？你没有命名权的，是吧？现在造体育馆，造完之后，体育馆造好了，你知道造体育馆人很聪明啊，他再卖一次，卖一个命名权，大公司来啊，他要他三成，出了钱，我有钱命名，我造的，我不命名，把钱卖掉，拿一部分钱回来让你命名，谁聪明啊？但是如果你没有花钱去买，你说我要给他命名叫投票的三等，他才不理你的，挂个牌子挂别的名字，谁有命名权？因为他出了代价。这里呢，自然你说他是自然从自然而来，不是你造的，你没有命名权，你也不肯去跟神说你把它卖给我吧，我来给他命名，你结果自己去命名，命名意义就是定义他了，那你说谁错了？谁犯罪？这是人的罪啊，人的羞耻。如果我们不照真理而行，一定混乱啊！刚才这个安卓提出来数学的问题，一加一如果你偏说等于三，除非你没有二，如果有二，你说一加一一定等于三，你一定要把二拿掉，不然话讲不通。那二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意义。那你知道数学最简单公理，什么叫二？一加一等于二，就是一加一做了一次 operation 之后结果，这样下去所有事都有意义了，一二三四。那如果你说一加一等于三，可以啊，另外一个数学系统，一加一等于三是另外一个 operation， 可能不能成立，可能也可以成立，不过一定很混乱。你想过这个问题啊？呵呵呵。真理只有一个，真神只有一个，但你偏偏不要信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你可以不信，你可以不信神的，但你不能不信神而得救。神给你选择。所以呢，有神学思想的人有两种基本的态度。第一个，他是不活在困境中间。对他来讲不是困境，是一种被证状态， paradoxy， 就是活在似是而非的真理里面。这里呢是比较哲学性的话，这个话唐老师讲的，我不太愿意讲这些话。什么叫悖证性？因为正的背面不是，是因为没有看见那一面，背面跟正面还是平行的，没有冲突。正的反面是负的，不错，正的反面不是背的。他举个例子呢，月亮的背后还是月亮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。所以什么叫背面，什么叫悖证性？那么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活在一个矛盾里面，所谓的矛盾不是矛盾，因为我们有选择。基督说有所不为，这是他的选择。我们活在罪恶世界中间，我们不需要同流合污，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正的啊，这就是他所要表达的。第二个呢，一个真正信有信仰的人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，是以神为中心，不以自己为目的啊，这个是一个有信仰人。好，我们快快看，研究神学应有态度。第一个，刚才我们说过了，要谦卑，诚诚恳恳，不越位也不缺位。踢足球啊，不能够跑太快，也不能够在背后。你要跟神的关系对，你在神的面前得体，保守自己身份。第二个，要顺服，能领受，能遵守。第三个呢，要领受，为主预备空间，对主的福分与福音呢，福音有信心。要感恩，就是热忱的投入，回应神对你的呼召。第五个，要有行动跟委身。换句话说，读了神学不是叫你象牙塔里面去的，你对于所托付你的真理，你要采取行动。当然基本原因，因为我们是信神的人，而且有神的形象，神的代表。最后再讲呢，归元神学的研究方法论。第一个，以圣经为中心。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大概唐老师看过有些人敬拜圣经，不是靠圣经的文字，乃是圣经了解它的内容啊，不把它当符咒。这个我倒见过，有些人把圣经当作符咒，一摆小鬼就跑掉了。是尊重，但是不是敬拜。圣经呢，不是纸张教皇，所以以圣经为中心。第二个呢，运用理性，但是不走到理性主义极端，是反省性的思考。运用理性，但是不是理性绝对化。事实上，我不怕重复，一再强调，读神学很容易到的地步，光用理性，不注重我们的感性，结果呢，都在头脑里想这句话怎么说，可是这句话对我们本身的感受失去了，这个很危险，要常常回到这个地方。所以我讲完实践学以后，就说我们要影响我们的灵修，一定要在灵修上面再接回灵感，不然的话呢，你损失很大。第三点呢，有稳定的信头。这个系统稳定啊，不是静止的，不是僵化的，但是是稳定的，因为它是真实的。第四点呢，对系统敞开的这种心态啊，相信神管理一切，不应该一种封闭的思想，以为你完全了解真理啊和一切物质存在的意义。一切物质存在意义不在本身，而在于创造它的那一位神是在那个被创造事物之外的。刚才我们讲自然界的意义，如果你不相信神创造的，你不会知道自然界的意义，那是你加给他的。任何存在意义都在于存在以外的那位神所赐的意义。换句话说，这件事情存在，神给他意义，不是我们给他意义。讲得再简单一点，一只蚂蚁有它存在意义，这个意义不是你我给的。我们只会看见蚂蚁，你跑过这里来不受欢迎，哎，你走吧，送你回家，送你回到造你的主那里去。每一样东西存在是根据神给它意义，不是我们定的。最后一点，相信神的恩典跟大能的绝对得胜。神的恩典不会给人利用，我们以为说，哎，你神是大好人，我反正是 no， 神不会给你利用，他知道你的心。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你的心有问题，恩典可以收回， 既然你不能利用神，你也不要想利用人。有时候人可能会被利用，不过暂时的，有人给你利用一段时间，他明白了。当神的恩典充满人，改变人，使人在神的面前成为忠心仆人以后，这个基督教和这个不是，当神的恩典充满人，就会改变人，就会使人在他的面前成为忠心的仆人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基督教教义核心思想是恩典，跟别的宗教不同。恩典就是研究神学方法论的要字，在恩典里面不是骄傲，也不是自卑，也不是要看不起别人，而是因为向神悔改，因神悔改向神喜乐。